上礼拜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我跟各位分享到，有时候神教导我是用比较经文比较经文的方式，例如两章经文放在一起同时并列，好让我们看见借着比较和对比了解神要说的。 Amen。 比方说几年前神让我看见在路加福音18章还有19章，看见律法和恩典。路加福音18章耶稣给年轻的财主规则，他一块钱都不奉献，对吗？下一章路加福音19章耶稣赐给罪人恩典，那是一名税吏，他开放自己家，打开了钱包，打开他的心。 Amen。 这写明了恩典让人慷慨圣灵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很有可能两件事并非前后跟着发生，但是神的顺序。上礼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放在一起，这很祝福我。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尼哥底母在第三章，撒玛利亚的妇人在第四章，对吗？约翰福音三章有个男人，约翰福音四章有个女人，约翰福音三章是个神学家。 Amen。 约翰福音四章是个罪人，耶稣遇见他时正活在监营中。好，那名神学家他晚上来找耶稣，他不想同事发现他来找耶稣，而那女人耶稣到她面前在大白天。 Amen。 对吗？因为在那时间正中午，太阳很大没有其他人会想在那时候来打水，所以神学家晚上来，耶稣在白天见妇人请注意，神学家需要来找耶稣，耶稣去找犯罪的人，大家明白吗？好，我想让你知道耶稣与罪人一起多自在。但如果你想成为神学家，各位，神要我们都学习他的话， OK？ 但神学家很属世且枯干。 Amen。 当耶稣来，法利赛人是神学家，他们熟悉圣经，也熟悉妥拉，他们熟悉 Komash， 也很熟悉Talmud， 他们知道拉比的著作，但是他们不认识圣经的作者在他们面前的。 Amen。 对神学者耶稣说你需要重生，他没对那妇人说。 Amen。 有一些事工他们没有讲你要重生，只会讲简单的比喻，像是水，只要喝了这水就不会再渴，当然不是指真的水，而是他的关系，只要你喝我给你的水，你就永远不会再渴。 Amen。 有这样的传道人，神学家不应该打击他们。 Amen。 但是神学家他们到耶稣面前先讲了这句，我知道，我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教师，我们知道恩典出于神。耶稣看着他说，你的一切，你如此的博学，你的学位，你这个人要重生。 Amen。 他没对妇人这样说，明白吗？好，就这两个人，哪个比较像耶稣的家人？他向哪个显明他是弥赛亚？那个妇人。 Amen。 因为若你像个神学家，他就无法当你的老师。耶稣来主要做救主。 Amen。 只要你视他为老师，可以学点什么就可能骄傲，你会说我做得到，只要教我你学到的，教我成功的原则，你这人不重要，你做的事比较重要，大家明白吗？只要你知道的好。但是耶稣要你被他喂养，他称自己是生命的粮，粮食该如何吃掉？ Amen。 他称自己是活水， Amen。 水应该如何喝掉它？哈利路亚， Amen。 好，对这妇人他显明他是弥赛亚。还不止如此，当门徒回来时，各位，就连神都要耶稣单独见妇人，因为秘诀是，解方是对那些孤独的心，就是与耶稣独处。 Amen。 就连门徒都必须离开，单独留下耶稣。当耶稣对妇人说话，他带着属天的智慧与技巧。你看尼哥底母他对他说，你是以色列的大师却不知道这事，但对妇人 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他回答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他还赞美他，因为他诚实说我没有丈夫，我有五个丈夫。他说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他赞美他如此诚实说自己没丈夫。没丈夫在希腊文里是没有丈夫，这话说得很好，你有五个丈夫，现在同住的不是你丈夫。他非常非常诚实，他给了个夹心说法来赞美他，对吗？阿妹，神就是这样面对罪人，他对待他们不是一副我要揭穿你定你的罪，不，我揭穿你是让你知道我是谁，让你知道我对你了若指掌，却还是爱你，所以才走那么一段路。各位，如果我们总是在关系中表现最好的一面，永远不会知道神有多爱我或对方有多爱我，对吗？因为我们总是呈现最好的。要能真正感觉到被爱，你必须知道对方什么都知道还是爱你，这时你才真正感到被爱。阿们。耶稣如此对待这妇人真是美好。各位在收看的牧师和领袖们，我要鼓励你们研究一下这妇人，因为她马上变成布道家。前一秒她还不敢面对清早打水的女人，她在中午来要避开他们，下一秒你看遇见耶稣后，她立刻变成村庄里的布道家。快来看，这人知道我的一切。研究一下恩典有何魔力让他立刻变成布道家。好，尼哥底母神学家，他也是得救的，但却很慢。 Amen。 我们看见他之后在犹太公会里为耶稣辩护，那是犹太人的会议，之后耶稣死了，他们卸下耶稣的身体啊，用细麻布包裹他，结果谁做的？尼哥底母，对吗？就好像说他很慢得救，但我不相信慢慢得救，某个时刻得救了很晚，但耶稣和妇人独处， Amen， 给他恩典，他知道眼前这人对自己了若指掌，却还是爱他，这让他立刻成为布道家。哇，太棒了，不是吗？是哪个人让耶稣很自在？是尼哥底母神学家，还是妇人？门徒们回来，他们说夫子请吃，主回答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他看起来有活力，看起来吃得很好，看起来很放松。为什么？罪人来找他，从救主领受，所以他好像回到家了。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吗？好，我们要比较比较这两章。各位，路加福音14章和15章是场极大的响宴，准备好了，路加福音14章和15章放在一起看好吗？好，我们先看路加福音15章，给大家看到背景，然后再来看路加福音14章，因为会讲解路加福音14章，但是很多基督徒会问这些问题，屏幕是那么门徒训练呢，还有背起你的十字架，放下自己，放弃一切来做耶稣的门徒呢？所有问题都会有答案，就在今天的信息啊！我要给你神圣灵将两个事件放在一起，事实上是有先后顺序的，因为路加福音15章1节这样说，之后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之后看到了吗？在这里有之后，什么之后？就是在某事之后，在路加福音14章的事件之后，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明白吗？好，法利赛人在场，他们已经到了，对吗？他们已经在场。14章会看到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祷告你也被如此控告，何等美好的赞美，何等美好的指控，被称为罪人的朋友。 Amen。 Amen。 你是罪人的朋友吗？是。神要你做罪人的朋友。 Amen。 因为主就是罪人的朋友，这是他们对耶稣的指控。各位，所以 在这段话之前，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就是前一章，你会发现是两个世界。很明显的，这路加福音15章是神的世界。 Amen。 因为就在法利赛人抱怨之后，耶稣分享了比喻，有100只羊，然后牧羊人丢失1只羊，牧羊人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还有一妇人有10个银钱丢了一个，妇人便点着蜡烛找，直到找着为止，然后又有浪子回头的故事。各位，父亲有2个儿子的故事，这3个恩典的比喻，各位是要跟3个要求的比喻相比。在路加福音14章，解释一下恩典供应，律法要求，律法要求公义，恩典供应公义。 Amen。 律法说我绝对不会放过罪，我必要追讨，必要追讨及至3、4代。恩典说对于罪我会有怜悯，他们的罪与不法我不再纪念。不再的意思是神之前记得的，但不再记，因为在十字架上神记得的罪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圣洁的审判和惩罚都降在爱子身上，他代替我们。所以今天神的圣洁宣告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神是按着他的圣洁，按着他的公义。 Amen。 大家明白吗？好，别按着错的约活。律法无法培养宣教士，律法不想要和任何地方的人分享，恩典在各处宣告好消息。阿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4章，耶稣，你会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很自在，但是在14章却相反，明白吗？来看路加福音14章1节，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耶稣走进某个人家说，家，这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端看你的外在表象，你的衣着，你拥有的，你的学术能力等等，或是社经地位，就这些，就在乎这些。各位，在这动物园里谁有名声？他们都在法利赛人家，你就要看到了，大家都在，明白吗？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我不想讲太快，那是他的世界，在他的世界，各位，走失的羊，失去了钱，流浪的儿子都找着了。但是路加福音14章，他踏进人的世界，到家中，还记得我说之前分享在马太福音13章和12章，他如何被犹太人拒绝，然后下一章的1节说到耶稣离开那家，坐在了海边，海边海总是象征外邦人，他离开家，离开以色列，向外邦人传讲好消息。神国度的7个比喻，各位，就像耶稣踏进家中，那是人的世界， OK， 是法利赛人邀请他，不是随便的法利赛人，这人是个首领，就像尼哥底母，他是大师，他是法利赛人的首领，是首领之一，他邀请耶稣到家中，近距离观察他。你喜欢吗？有人邀请你到他家吃饭，你坐下来，他们都没吃，只是这样看，他们在审查你怎么拿桌巾，怎么拿汤匙，观察你如何吞咽，咀嚼时嘴巴会不会闭紧，观察之后他们到一半会告诉你。你看这里有个菜渣，你觉得呢？耶稣在这不自在，是人的世界，无论如何他去了， OK， 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告诉各位，这刚好是安息日，有一个人正受某种疾病之苦，有些人说是橡皮病，就是会全身肿胀，就是看起来肿胀， OK， 情况不是很好，是一种疾病。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问大家这个问题，他问法利赛人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 我们在预备你进入神的世界，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恩典的世界，但在那之前要先看人的世界，这如何影响耶稣或他如何回应，在这两个世界中，别忘了他不会变，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一样。 Amen。 要知道如何与他同行，各位，他还在那家，有很多客人，许多法利赛人都在那儿，可能非常大，像个皇宫一样很大的房子。好，下一节，耶稣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医治了那个人，让他走了。各位，然后耶稣问大家，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注意，大家没回答，这是虚伪的安静，他们要找他麻烦。好，耶稣如何看到生病的人？他没有下坑里，他看他们是跌入坑里的，懂吗？当他们跌入坑里，看到动物掉坑里，你会如何？把他们拉起来。若你看到动物都怜悯，更何况是宝贵的人类？但是大家却拿着清单到坑旁边说，你承认所有的罪吗？你原谅岳母了吗？你读圣经了吗？你知道，所以我们会有各样的条件。耶稣教我们，若你看到生病的人，别问太多，医治就好。你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大家阿门吗？大家都沉默。好，耶稣借所请的客拣择首位，现在他对客人说，那些被邀请的，之后会对主人说，但是首先他要对屋里的客人说话。好，我要先警告你，耶稣很明显没读过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这本书。 OK， 所以但是各位，我就是爱看耶稣在这种情况，你看他要对所有受邀的人说话。好，法利赛人的客人，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好，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筵席，他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耶稣说，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耶稣又说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有人说神不想要我们升高，对吗？不，这经文说神不要你往脸上贴金，神要你谦卑下来，神会提升你。 Amen。 只要神提升你，没人能让你再降低。 Amen。 若你自己搞，就必须努力让你维持在那个位置，那压力还真大呢。当你自己自高，就得自己维持那个地位，你要靠自己，你必须无时无刻看着身后，是不是有人会找到你的盲点来取代你。当神提升你，人什么都不能做。各位，神没有说那自卑的将永远自卑，不，神说你会升高，只要自卑就必升为高。 Amen。 施洗约翰的预言之一，那走在前面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一位，他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弥赛亚来时，一切山洼都要填满，自卑的必要升高，大小山冈，法利赛人那些骄傲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 Amen。 Amen。 所以当你自我谦卑，神提升你。 Amen。 你不会要人提升你，也不要自己提升，你要神提升你，神的手比较大，我告诉你，神的手比较大。阿们。好，继续，他对他们他对那些受邀的客人说话，现在要对主人说，我说了，他没读过如何赢得朋友。他对主人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耶稣说，好， 你要明白，他说的不是你的生日派对，你邀请特定好友或是亲近的人，他讲的不是这种，而是他参加的这种。人在互相吹捧，或是互相炫耀，是今生的骄傲，非常属世，主在世界，不太自在，就好像这气氛让他感到窒息。大家明白吗？所以他才说，若你不喜欢这世界，来我的世界，在路加福音15章，我讲得太快了，好，等等，先待在这世界，再痛苦一下，好吗？好，他告诉他们，各位，邀请时别只请有钱的邻居，他注意到所有那些光鲜亮丽的客人们，主人有钱的邻居在他身边围绕着他。耶稣说，当你邀请时，他对主人说话，在众人面前，他说你要邀请朋友，真正邀请，别只请有钱的邻居或朋友或是亲戚，因为他们会回报，要邀请瞎眼的、残疾的、贫穷的、瘸腿的，他们无法回报，你就必会蒙福。耶稣说，好，大家都明白吗？很好，好，说完这话之后，他便分享了一直想说的比喻。在圣经的这一章里，你会看到三个比喻，各位，我称之为三个要求的比喻。好，我们要看第一个，然后有路加福音中15章中三个失去，失去的羊，失去的铜钱，失丧的儿子。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预言，很有趣的预言。好，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说大筵席，说请了许多，好，请了许多，希腊文是 polus， 请记住这字 polus， 明白吗？ polus 就是许多，请大家记得，之后会讲大筵席，从来没有过的，不是人举办的筵席，是神举办的。神他知道所有隐藏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刺激你的味蕾，是一些烹饪节目或知名餐厅都还没发觉的美味，神都知道。 Amen， 各位，这讲的不只是实体的，还包括属灵的部分，延伸到属灵的部分，从未有过像主所举办如此丰盛的筵席。主说，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来有什么？多少东西？多少东西？屏幕师，我的背部问题的医治也包括在内吗？都齐了。屏幕师，我的孩子在学校遇到的挑战也都包括在内吗？是，来吧，样样都齐备了。我的生意正面对极大挑战，也有吗？有的，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好，免费不代表廉价，免费是因为无价，免费是因为有人已经付了，用他的血支付，他名叫耶稣。当他喊道成了，在十架上，那只有一次，希伯来文是 kula， 希腊文 tetelestai， 只有一次，意思是神圣洁律法的一切要求完全被满足。神的公义对人的一切要求都被满足，神的正义满足了，撒旦被击败，人类得自由，神得着荣耀。成了，不能再加了。屏幕师，不是在十字架上成了，是在复活之后。不，复活是做成之事的结果，因为他做成完美之事，神使他从死里复活。Amen， 你必须记得，圣经说他不是复活之后坐下成为神儿子，他一直都是。圣经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一章。我们也知道原因，为何神能使他复活并且坐下，我们都罪得 赦免。完全的赦免，过去、现在到未来。哈利路亚！来吧，一切都齐备了，丰盛筵席摆在面前。Amen。神子用宝血预备了筵席，是他预备的，在桌上有医治，在桌上有释放，在桌上有智慧，在桌上有恩宠。还记得有一次耶稣坐下，耶稣说医治是属于儿女的，怎可把儿女的饼，还记得吗？他称医治是儿女的饼，都在桌上。所以主预备筵席，准备派仆人去，打发仆人去。停一下，这仆人是谁？这仆人也出现在创世纪24章，当亚伯拉罕派仆人去为以撒找新娘。好，谁是以撒？神隐藏真理，将爱子的形象藏在经文中。这之前的两章，创世纪22章，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请等一下，那不是独生子，还有以实玛利，神指的是他儿子，神总是看见他的儿子。当神阻止亚伯拉罕献上孩子，神说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不留下儿子，独生儿子，你所爱的。好让我们能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爱我，因为你不留下爱子，独生爱子，你所爱的。 Amen。 圣经说亚伯拉罕在举刀时候，天使阻止了他，他转过身。我觉得很有趣，当我去以色列到圣殿山时，各位，再往上就是加略山，就在正后方。意思就是亚伯拉罕转过身时，看见耶稣在十架上的异象，他儿子不必死，那是真的神羔羊。你明白吗？当耶稣在世上，在摩利亚山事件2000年后，耶稣在世上，法利赛人指控耶稣耶稣说，听着各位，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何时？他们看着耶稣，你还不到50岁就见过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之前就有我。所以亚伯拉罕看见十字架上的他，亚伯拉罕欢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我相信亚伯拉罕看见异象，在摩利亚山上。两章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年老时差派仆人，无名的仆人，为儿子找新娘。他儿子象征耶稣，那成为最长的一章。在创世纪里，神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来说这女人利百加？因为她象征了基督的心腹，就是我们。这仆人没名字，为什么？因为圣灵来不是要人注意他，他来要大家注意耶稣基督，神的爱子。任何有圣灵恩膏的事工都会指向耶稣，他来是要荣耀我。耶稣如此形容保惠师。阿们。然后耶稣，圣经说到，耶稣这么说，邀请他们，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他派天父差派圣灵，神子预备筵席，现在仆人要预备，圣灵要预备客人。各位一起看下一节，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听好，不管多丰盛的筵席都无法超越这个。为什么？因为神赞助，是神预备的，人类所有的需要或任何危机，在桌上都有解方。不管是心智上的稳定的心智，不再有压力，都在这桌上；或是从成瘾中得释放，也在桌上。你以为人会把门冲破就为了参加，但人心是如此眼瞎，心被蒙蔽，丰盛筵席摆在眼前，满是借口不愿参加。多么蠢的借口，不合逻辑的借口。这人说，我刚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下，就不去了。新加坡人，你们买地之前会先看过吧？ 真是愚蠢，我买了，他已经买了，然后才去看。真是可悲。下一位，更糟糕，我买了五头牛，我要去试一试。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刚买了一辆新车。买了，过去式已经买了，我要去试车。各位，太过分的借口，有没有可能？人正面对受邀参加宇宙中最丰盛的筵席，却还是对神的事没兴趣，不在意对神的良善，可能？各位，孩子一直吃糖果，就算你带他去吃撒满松露的炖饭，而且是当时限量的，你把炖饭放在他面前，旁边是糖果，他会选哪个？糖果。但对他好吗？不好。他知道不好吗？妈妈说过那么多遍，他知道。但他要哪个？糖果。人的心已经被罪和邪恶占据，当神的良善临到，如此纯粹，他们定死他。好，你可别说，如果是我，我才不会呢。我们也都一样，我们也会放弃耶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我们会放弃他，要释放巴拿巴，那强盗。这就是人。各位，有一天我在阅读，有个研究显示，人类现代的一些战争啊，近代发生的一些战争，就是当人类，他们称之为种族清洗，不管是什么，一旦当士兵没有任何限制，只要当长官不在时，他们会掠夺，会抢劫，也会强暴妇女。有一些人背景不错，家世很好，这些士兵，有些人甚至有宗教信仰，但一旦没有了权柄，都变得很糟，也可能是我们。大家明白吗？耶稣来救我们脱离自己。大家明白吗？大家都有所收获吗？阿们。所以耶稣对仆人说，或父亲对仆人说，下一节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今天什么让主动怒？就是在他有这么多良善，你却一点也不领受时，他有许多医治，但你却不想尝尝；他有这么多爱，你却在人类当中寻找破碎的爱，满足不了你，这让他生气。我看见时，他的愤怒都鼓励我，温暖我心。生气是因为他有这么多，人却只想自己来，自己供应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恩典没被领受，因为人想靠自己。你明白吗，各位？好，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就是圣灵，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所以神第一个动作，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看到，各位，就是到大街小巷。大街小巷是小地方 ,OK? 先是到犹大，再到撒玛利亚，然后才是世界的地级。阿们。主说，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下一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神的恩典总是胜过罪。神的供应总是超越需要，我们的需要一定是。当神第一次降下逾越节在以色列，神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对以色列说，取一只羊，若这些人数太少，就跟邻居分享。从来就不是羊太小，总是人数太少，你无法吃太多，羊总有剩。 神的供应超过你的需要。在你饱足后，打了饱嗝，还有12篮剩下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圣灵说，已经从大街小巷找人了，但还有空位。有人曾问我，耶稣怎么能为世上所有的人死？朋友，若你知道那人无限量的价值，那被挂在树上的，若你知道那人无限量的价值，各位，你就知道所有人加起来都不够，加上天使也比不上。我告诉你，那人的价值超越宇宙中的一切，所有加在一起相比，他都还有剩。哈利路亚，这就是耶稣，所以他能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死，而且还有剩余。Amen。我担任讲员的大部分特会，我只讲到了对等的部分，我只说到第一个亚当犯罪之后，第一个亚当没办法靠好行为除去罪。你明白吗？我们对罪人说，你无法靠好行为扭转罪人的地位，改变你是罪人的事实，对吗？你需要重生。然后耶稣末后的亚当他来了，我们告诉基督徒，你也成为公义，但要小心，只要你犯罪就又不义了。也就是说，第一个亚当做的比末后亚当做的还厉害，因为末后亚当的地位会取消，而第一个亚当却不能靠好行为变好，而我们基督徒可以一天内失去地位。这有问题，教会没预备好接受更多的教导，了解末后的亚当，因为我们不明白把两者视为同等，我们看重第一个亚当所为胜过末后的亚当。我们说第一个亚当所做的让我们变罪人，靠好行为也救不了，而末后亚当所做的使我们称义，但我们一天就能失去，这有问题。好，继续看，赞美主。现在仆人对主人说，还有空位，圣灵说，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注意，神最后的动作是在路上，路上，大马路上，篱笆那里，这事发生了。篱笆，什么是篱笆？就是帷幕，铁幕，在我们的世代倒下了。哇哦，好，主里也要倒下，哈利路亚！圣经告诉我们，篱笆就要倒下，勉强人进来，因为还有空位。哈利路亚！注意，勉强人进来，勉强人进来，这个与我们何干？神预备了丰盛的筵席，我们不是被邀请，却需要被强迫才来。有一天到天堂，我们到处看神的良善、完美的幸福、和谐的音乐是我们没听过的，不会再生病，不会再衰老，不再有死亡，拥有永恒的幸福。我们看着四周却说，没有一个客人包括我是被邀请来的，都是被强迫来的。哇，强迫就好像是勉强。医治很好，快吃。好，我不相信当神勉强会不顾我们的意愿，我不相信神是这样，但我相信神催逼我们愿意。有一天在早上，撒该起床时，他说，我今天想要爬树，然后他看见耶稣，那就是圣灵的勉强， 浪子坐在猪圈里，你知道，在猪圈，他看着周围说：“怎么回事？我是怎么了？在我父家中有丰盛的食物，那就是圣灵的勉强。神显出他的良善，就好像是天堂里的客人，没有是单纯受邀的，几乎都是勉强来的。我们很骄傲这样说，有一天我会选耶稣，我衡量看看，然后说，耶稣最好。不，朋友们，你被勉强，神带你来的，若神没让你看见，你看不见。有些人很生气，他们不喜欢神至高的恩典，他们不喜欢有一次耶稣有70个门徒，对吗？最后减少至12个，我解说一下，就在约翰福音6章，来看约翰福音6章。耶稣对所有门徒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12人没走。耶稣说，你们也想走？彼得说，走去哪儿？你有永生之道。好，问题是其他人为何走？骄傲。他们说，我跟随耶稣，因为我选得好，评估得好，所以选择了耶稣。不，朋友们，天父吸引你，你看见了，而你的同事没看见，你享受着丰盛的筵席，其他人没有，是因为神打开你的眼能看见。你今天之所以在这儿享受着神话语的甘甜，是因为神带你来，神勉强你吃着食物，都是出于恩典。好的，我们要讲完第14章好吗？坐满我的屋子， OK。 而之后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现在他离开了，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好，极多的人，这里的极多和许多一样 plus。 刚刚请你记住，在之前，各位，也就是说，这许多被邀请的，这许多并非许多罪人，他们是许多文士、法利赛人、有钱的邻居等等。他们跟着耶稣是因为我们来看他行神迹，你能因错误理由跟随耶稣，可能因为某种模式或某种模范，并非要救主。各位，很明显的，这群人和路加福音15章1节不同。回到路加福音15章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很明显的，他们要靠近，绝不是在这群人中。大家明白吗？不，回到众人，路加福音14章，这些都是自以为义的人，明白吗？他们要看耶稣的模式，把你会的教我，你怎么做到能洁净麻风病人，我也要学。有可能你亲近耶稣只想学他成功的方式，不是被他喂养。你如何对待主耶稣，你追求是要他的方法，拿他当榜样，还是来亲近救主？朋友们，我们每天都需要救恩，每一天我们需要从情欲、从愤怒中得拯救，还有坏脾气，还有压力和担忧，每天都需要救主。你如何看待，如何看待耶稣，只要方法或是榜样。屏幕是，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没有错，但那不是神在与你的关系上对你的第一呼召，不是要当榜样，而是作为救主。各位，圣经教导我们如何跟随主，要效仿他，是的。但请看前后文，以弗所书5章，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效法一词，好， mimetus， 或是希腊文 mimos， 延伸出英文模仿 mimic。 也就是说，因此你们要模仿神，像孩子一样。这里的孩子没有强调亲爱的，但希腊文是 agapetos，是亲爱的小孩。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耶稣受洗后，从约旦河出来，天父说，你是我的 agapetos， 我所爱的。也就是说，那些知道被父所爱的，就会模仿父亲。 再一次，那些知道被父所爱的就会模仿父亲。嘿，各位，这让教养变得简单，注意自己就好。要确定你爱孩子，但孩子知道你爱他，就会模仿父亲。有时候，孩子知道被爱，但父亲有坏习惯，可能会发脾气，或是会抽烟。相信我，若孩子知道你爱他，他会模仿你，就算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会模仿神，是因为感到被爱。明白吗？扩大版译本说，因此你们要模仿神，照着做，效仿他，就像被爱的儿女模仿父亲。所以我要注意的是，让孩子感到被爱，然后注意言行，因为他们会模仿我。神要你知道，在你每一天与耶稣的关系上，要谦卑地说，主啊，今天我需要很多很多拯救，但你没问题，因你是救主。每一个人都开车，大部分都有，但是没有当司机。各位，有些人打篮球，但不是职业球员。有些人唱歌，有些人鬼叫，但不都是歌手，很多只是鬼叫的人。Amen。耶稣不是只偶尔救，他就是救主，因为他的工作就是拯救，也会救你的面子。对华人来说是好事，救你的面子。好的，回到路加福音14章，我们要结束了，各位一起看，有收获吗？好，现在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些不是罪人，罪人之后才来，会靠近他。如果罪人已经在场，又说他们靠近也太多余了。这些人是那些在法利赛人家中的，来跟着他，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主要是自以为意的理由。我做得到，我只需要学会你怎么做。他们不认为耶稣是救主，耶稣只是榜样。看耶稣的想法，他接受吗？他转过身，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往下，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第二个比喻，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在下一节，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再来第三个比喻，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没有贬低门徒训练，我相信有其地位。门徒训练希伯来文是 Tarmidin， 意思就是学习者，在希腊文意思也是徒弟、学习者。犹太人喜欢用门徒，就像问你是谁的门徒，加马列、麦蒙尼德，你是谁的门徒，约拿丹，是谁的门徒？所以耶稣也有门徒，明白吗？不代表都得救，但都愿意学。我没贬低门徒训练，请你一定要明白，我反对的是大家高举门徒训练超过儿子身份，超过恩典，明白吗？刚刚给你看的前后文，我忍痛给大家看前后文。事实上，耶稣在人的世界感到不舒服，转过身来说，若你只想要学，要把我当榜样，就照着我做，放弃一切，我放弃天堂，来这里买贵重的珍珠，藏在田里的宝贝，你能做吗？我们一样画葫芦说，这是我们要学的，计算代价。我再丢个炸弹，可以吗？各位，我现在要丢个炸弹， 门徒一词或是门徒训练从未出现过，从没有。在使徒行传之后，保罗没提过新约其他书信的作者，还有新约之后的书卷都找不到门徒一词，在使徒行传就结束了。好，我不是说不要教门徒训练，我没要打击，我只是反对高举门徒训练超过恩典，超过儿子身份。大家明白吗？在圣经中看到他转过身，大家都同意这话很重。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不是救主，而只是一个模式，一个榜样，仅此而已。咻，就像以色列在西乃山脚下，神吩咐的一切我们都能做。放马过来，他们甚至没听过十诫，骄傲。耶稣说，若你以我为榜样，要学习我的方式，就要放弃一切。大家明白吗？你能知道他走进了法利赛人的世界，人的世界之后出来，他的灵魂没有办法自由呼吸，他看周围全是些骄傲的生命，他继续走，看到自以为意的人围绕，他不舒服，也很不自在。但请注意，之后到这章结尾，给大家看14章的最后一节，直接进入15章第一节。之后，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我告诉你，他走进法利赛人的家，觉得不自在，离开之后看见群众也不自在，但一看到，在那一刻，就在罪人定睛耶稣那一刻靠近他，他的心就沦陷了，于是有了三个美丽的恩典的比喻。哈利路亚。为什么罪人会和救主连结？他们不是要学，他们放弃了自己，他们想要得救。哈利路亚。他很喜欢，我说他喜欢。每一天你如何看待主，是榜样还是救主？我说过，还是榜样，但排在后面。当你经历他的爱，你会模仿他。非常奇妙，耶稣的心敞开对着罪人，结果就是这些比喻。他在法利赛人家怎么没有分享？他们并不想听。为什么他没对大家分享，只是说背起十字架放弃一切？因为他们自以为意。一旦罪人来亲近耶稣，他们承认是和救主交流，不是老师。他的心敞开，充满爱的比喻从耶稣口中出来。三个比喻，我们看见三个要求的比喻在路加福音14章，现在看到三个恩典和供应的比喻，对吗？时间不够，最后一个就不讲了，是著名的比喻，大家都很熟悉。让我们很快看下一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下一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暂停一下，自己想想，他讲到义人悔改，天上就有大喜乐。一个罪人悔改，但羊怎么悔改？羊迷失了，牧羊人撇下99只，没有人会这样做。牧羊人不会撇下99去找那一只，只有真的好牧人会。 他撇下，他找，他去，找到，他招聚，他扛在肩上，他欢喜，他招呼朋友，和我一同欢喜。没人会这样。看起来所有牧人比喻结尾是什么？耶稣如此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羊怎么悔改？有一次我问主，因为有人说你要多讲一点悔改的道， Amen， 多讲悔改的道，所以我说主啊，给我比喻能让这些人少点自以为意，所以神给我这个比喻。我问大家，羊怎么悔改？我说主啊，我也不知道。主回答说，羊是这么悔改，他容许自己被爱，羊容许自己被爱，这羊同意被背着，羊同意安息在强壮的肩上，不是自己背自己，羊在爱中安息，这是圣经的悔改。Amen， Amen， 注意听，是否发现这三个比喻？下一个是找到银钱的妇人，掉一块钱的，这三个比喻，各位，不是我们因有救恩，所以得着喜乐，重点不是我们，我们在场，这不是讲羊，羊被找到之后的，羊之后很开心，没说浪子的情况，回家之后，他说了些什么？就在得救之后，耶稣分享的三个比喻是关于神的喜乐，仅此而已。神因找到你而喜乐，神因拯救你而喜乐，神因救赎你而喜乐，重点在于寻找者的喜乐，不是被找到的。哇哦！你想，富足的人不会想到这些。神世界中的喜乐在于罪人回家了。哇哦！天堂满有喜乐，神的世界因罪人回家而喜乐，神欢喜。各位，我们错了。有时候我们说天使因罪人得救而喜乐，圣经没这么说，而是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知道谁在喜乐？神寻找的。下一节告诉我们，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和我一同欢喜吧。我们并不会找到丢失的钱会说，嘿，自己知道就好，别嚷嚷。没人会这样。不寻常的喜乐，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继续看，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不是天使喜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是谁喜乐？神。哇哦！有一天当我到天堂，坐在天堂看着天堂的喜乐，我会想，神找到我，神救赎我，带来这喜乐，神开心。他走进法利赛人的世界，人自以为意的世界，他不自在，就好像在说，若你在人的世界找不到喜乐，来跟着我到我的世界。若世界让你失望，在这世界你不会失望，是我去找，是我找到。若他没去找，没有找到，羊还是迷失的。若那妇人没找且没找到，银钱还躺在那儿。各位，牧人就是主耶稣，妇人就像圣灵，在全地寻找，找到神失去的形象。人是按着神形象造的，父亲就是天父，父亲有两个儿子，哈利路亚，哇哦！你知道吗，各位，在天堂我们看一看，没有一个受邀的客人 每个人都是被勉强。接受恩典，是神让我们愿意。哈利路亚，赞美他，感谢天父。在场各位低下头，闭上眼睛。谢谢你啊，主耶稣。谢谢你啊，主耶稣。
By Galilee, Emmanuel walked, and to the broken and humble he taught in streams of beauty.Man could not see. Angels of glory watching over him. Love has come down. Love has come down.Hear the joyful sound. Love has come down. You went away back to your home, but you have said we'll never be alone. You sent your spirit, oh, down from above. Your Holy Spirit of love.Love has come down. Love has come down. Tell it all around. Love has come down. Love has come down.Love hath come down. Hear the joyful sound. Love has come down.
来，来，都预备好了。圣经最后的命令。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是圣经最后的命令，取来白白取生命的水。救恩是免费的，耶稣宝血就是代价，你不必付出。来取，不管你现在在哪儿，你说屏幕是为我祷告，我想要美好的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的主，我要领受他为我预备的。我曾眼瞎，现在看见。牧师为我祷告，若这是你，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天父，天父啊，感谢你召我回家。感谢你，天父，你爱罪人，我是罪人，救不了自己。耶稣代替我死，基督为罪人死，我有资格，他承担我的罪和我的审判，他承受我的咒诅，让我能蒙福，并且称义。到第三天，你使他复活。 他为我胜过死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从今直到永远。天父教导我要倚靠他，靠在他强壮的肩膀，倚靠他大能，在一生的年日。感谢你天父用圣灵充满我，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哈利路亚，赞美主， Amen。 在这一周，主祝福你和你的家人，主以亚伯拉罕的福祝福你，还有生命记28章的福，基督已救赎你，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不再有咒诅，就只有祝福。主的脸光照你，赐你恩惠给你和你所爱的，愿你这一周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享受神白白的恩宠，还有他的良善。主必向你和家人扬脸，赐你和你所爱的他的 shalom 健康、平安与健全，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